大家好，今日系7月8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日本正喺对境内部分华人下达30日嘅驱逐令。北京同莫斯科嘅将军们开始秘密咁演练核武发射之后嘅末日指挥。据稍后嘅第二条，仲会为你哋曝光俄军前线少将将军是记者塞入地下木箱折磨咗12日。我哋先由东京呢场战前大清场讲起。日本千叶县一间开咗10年嘅华人居酒屋，最近挂出咗闭店感谢。老板一直有准时交税，个仔就喺附近读小学4年级，但系都不得不走。原因就系新落地嘅签证新规。法务省针对经营管理签证鸡刀，今次真系劈落嚟啦。以前500万日元就可以申请。而家门槛升咗5倍，直逼3000万，而且一定要系自有资金，唔可以借贷。同时你仲要请一名日本籍或者永住身份嘅全职员工。呢啲对于日日早出晚归炒菜嘅中餐馆老板嚟讲，基本上就系冇路行。数字就更加直接啦。以前每个月可以批1700几份申请，到今年5月份跌到唔够100份，直情大斩90%。一旦续签被拒绝，根据日本入管法，30日内就要执行你离境。日本少子化问题严重，点解喺呢个时候选择重手清理呢啲小老板呢？由官方统计嚟睇，持有经营管理签证嘅大约有4万人，当中中国籍超过一半。有人估计，日本系为咗潜在战争做准备，提前风险割席。咁呢个时候就要睇下中俄喺度做啲咩啦。西方媒体最近爆料，俄罗斯派咗将军级别嘅军事人员去中国接受核生化训练。台湾地缘政治学者陈文甲对大纪元分析，点破咗其中嘅凶险。如果只系教基层嘅士兵戴防护面具，嗰系常规嘅防御。但系今次接受培训嘅系将军层级嘅，将军学嘅当然系点样喺核爆之后嘅战场上嘅指挥作战。咁听上去，中俄系在为真实嘅核冲突搭建联合作战体系。俄乌打咗4年几，普京手上而家剩翻核武呢张底牌，北京跟进，其实就等于话俾美国听，台海同欧洲战场会联动。睇完咗呢啲，你仲觉得日本收紧签证只系普通移民管理吗？就连中东而家都喺度重新组队，伊朗最重要嘅邻国都跳船走人。14个月前，伊朗前总统莱希坠机，都曾经派过外长去出席葬礼。但系呢，而家哈梅内伊下葬，海湾国家唔单止冇派人去，连吊唁都冇法。阿联酋忙住派战机为清除哈梅内伊嘅美国庆祝250周年，站队站嘅不留余地。点解阿拉伯国家集体翻面呢？以色列交通部长米利雷格夫最近公开承认，在伊朗战争期间，以色列将铁穹防御系统部署到了阿联酋，还派以色列的士兵前去操作。雷格夫还有一句关键的话，阿联酋正在帮助我们。地缘政治分析师佩雷拉留意到，格雷夫说的是正在进行的事是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双向合作。但是75年来中东的模式都是阿拉伯国家对着以色列，伊朗狂轰邻国，冇谂到会促成咗一场无声嘅地缘大地震。长达75年嘅阿尔冲突结束咗，伊朗变成咗光棍司令。至于伊朗嘅大佬中共呢，正忙住搞掂内部一个大问题。政应论坛最新拆解咗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嘅26条铁规矩。第一，增加思想改造。一支正常运作嘅军队唔需要日日都要改造思想。呢个说明高层有唔少人心里边唔舒服。第二就是强化党委集体领导，翻译过来就是战区司令，军长不可以自己拍板，有事一定要开会研究。现代战争是用秒计的，指挥官不可以临场决断，这场仗根本打不到。第三条就最绝，全程监控，还要将将领的家属和社交圈全部纳入管控范围。这个防的是将领们在酒局和老乡会里面串联抗命。那观众朋友你看啊，连自己人都不信任的共军，你认为他敢开第一枪吗？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留下你的想法。那我们再翻转头说，俄罗斯他会不会甘而走险动用核武？全球都紧紧盯住来看。先听完一段健康资讯之后，我们就一起来看下俄军这样攞低这个军头到底是为什么？
坐着做嘢、吃饭、看手机， 好多人一日落嚟咧就冇咩点喐嘅。中医话代谢垃圾要靠气血流动先至能够清得走，一直咁坐住，气血走唔喐，油脂同糖分就堆积喺血管里边，时间一长，三高问题就咁样揾上门噶啦。我哋嚟听下香港九龙嘅陆先生分享佢服用三高代谢补四个月之后嘅变化。
咁咧，个医生咧就话：，你啲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咧，就变咗五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达标嗰个位置啦，即系正常咗咧，我即系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三高代谢补帮助气血循环，将脾胃调理顺畅，身体嘅负担清除咗，三高问题自然就有机会获得到改善。坐得耐嘅朋友，呢条值得留意。而且而家有一个好消息，三高代谢补超值组合装正式上市，买得多有着数。长期保养嘅朋友可以优先参考下大组数嘅方案。快啲点击置顶留言区连结嚟到选购啊！
香港高等法院最近啱啱审结咗一单拖咗7年嘅天价官司，主角就系赵薇前夫黄有龙。2015年，黄有龙喺澳洲赌场短短6日就输咗2.83亿元人民币，但系法官最后判决黄有龙胜诉，告佢嘅人要赌贴全部嘅诉讼费。一个喺赌台上输清光嘅人，点解会变成法庭上嘅大赢家呢？如果你只系嚟睇八卦，其实呢单系一出富豪黑吃黑嘅狗血剧。但系咧，如果拆开嚟睇，案件背后其实是中共权贵向海外转移资产的地下通道。起诉黄有龙的人是香港名媛蔡一凤，澳洲博斯皇冠赌场的销售副总。讲到明啦，他份工就是帮赌场找 VIP 豪客。2015年2月，黄有龙想去珀斯赌一铺，但是他在其他赌场已经欠了不少钱，赌场都不想再借给他。蔡一凤就找了搭马仔澳洲洗米华太阳城集团来接手，由太阳城和赌场拿筹码再转给黄有龙，那钱就变成黄有龙欠太阳城的。蔡一凤一毫子都没出，但是他说自己阿妈和表哥都是太阳城的投资人，出面帮黄有龙做了担保，大家有口头协议，要求黄有龙按24%的年息给他过亿的中介费加上利息。但是洗米华和蔡一凤说债主是太阳城，你凭什么追利息呢？法官不认这笔糊涂账，判蔡一凤败诉。八卦就讲到呢度，但系判决书真正重要嘅地方系揭开咗背后成套嘅乾坤大挪移，啲钱冇生意都可以飞越国境。黄有龙冇喺中国带出一分钱现金，就喺澳洲转眼间挥霍咗2.83亿。之后咧，佢还钱完全系喺香港同大陆境内用人民币、港币，甚至系房产嚟屏障。呢个就系最为经典嘅资金外逃嘅流程。这一接近3亿的巨款完美地绕过了中共外汇管制，变成了海外合法资产。跌马仔扮演的地下钱庄的角色，赌台下面完成的是资金转移。而在这间皇冠赌场入面，黄有龙其实只是一个小角色，习近平的表弟齐明光才是真正的顶级 VIP， 赌场还会专门安排私人飞机接送他。根据澳洲警方消息，从2012年到2015年，齐明光在这一间皇冠赌场入面的下注总额就已经高达几千万澳元那么多。澳洲警方查的不是赌博，而是当事人到底是在赌洗钱，定是为中共的政治渗透提供资金。黄有龙呢，都不是单纯的富商，更加是中共高层的白手套。他和曾经计划接习近平班的孙力军关系匪浅。2021年，中共透过国际刑警在法国扣住了黄有龙，黄有龙拒绝回国。马云亲自出面在电话入面警告，说如果你现在不回来，他一定会整死你。习近平为了求连任，突袭拉了孙力军落马，之后又想对付黄有龙，可能就是看中了黄有龙手上紧握住孙力军团伙的海外资金密码。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这些权贵和白手套在赌场一掷千金，是真的赌紧钱，定是另有目的呢？担心中共随时会令他们倾家荡产，所以一定要转移资金。欢迎你在留言区度讲下你的睇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
哋睇到由昨晚开始到今日凌晨，伊朗革命卫队公然违反同美国达成的停火协议，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两枚导弹。不单止，还有无人机，当中是有两艘商船被击中，而且受损严重，但是就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咁样我哋睇到美国媒体 Axios 今日朝早引述两名美国官员嘅消息，证实导弹袭击事件确实发生咗。喺呢度，其中一艘受到袭击嘅船系由卡塔尔国营天然气海运公司负责营运嘅巨型液化天然气船。呢艘船嘅名就系叫做阿尔雷卡亚特号。嗰、那个喺事发当时，佢正处于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嘅阿曼湾海域，结果被伊朗袭击。睇到《华尔街日报》亦都攞到嘅独家录音显示，喺袭击发生嗰阵，船员曾经透过无线电向外界发出紧急通报嚟求救。报告话引擎室起火，而且固满浓烟，冇办法进一步评估受损情况。所有船员都已经安全撤离，并喺右舷集合，所以请求附近嘅海岸无线电台同海军力量提供支援。另外，我哋睇到有消息人士透露，呢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只咧，如果真系机舱发生火灾嘅话，可能会有引发爆炸嘅风险。咁我哋睇到，随后美国官员亦都发出警告，美军好可能会对伊朗嘅开火行为发动报复性打击。今日朝早，我哋睇到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伊朗应付发生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卡塔尔邮轮嘅袭击，承担全部法律责任。这个是针对国际航行安全和安保一种不可以接受的侵犯行为，也是对国际法严重而且公然地违法。我们看到卡塔尔方面已经发表了正式声明，谴责伊朗发动的袭击。随后我看到伊朗方面再次证实，伊朗革命卫队又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沙地籍邮轮采取打击行动，造成结构受损，但是亦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我们看到随着这个消息传出，可以看到海峡局势趋于紧张，所以布兰特原油价格在今日早上亦都升到每桶$73。咁我哋睇到喺寻日、前日、周末已经一度降到$68左右，但系稍早前我哋睇到英国海事贸易办公室啱啱通报最新嘅消息，显示又有第三艘邮轮喺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美国支持嘅南部航道时，被革命卫队打击并被击中。嗰、那个船只今次系被无人机撞击，船体结构受损，目前亦都冇人员伤亡嘅报告。寻晚我哋记得，当时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亦都有一艘邮轮被袭击，所以呢伊朗是做了一单大事，再连续攻击我们看到通过海峡的船只。另外呢，伊朗在这个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今日早上7号的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态度非常强硬，说根据这个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威胁持续的话，这样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他还在威胁着那个时候是边个在破坏这个停火协议。所以我们看到可能是来会有美国方面的相关回应。袭击了这么多艘的邮轮，他没有回应的话也都讲不过去。我们一起期待看今天下午的时候会有什么消息出来。川普总统在6号公开警告伊朗，说一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一是就彻底解决伊朗问题。他说我们可以在一个钟头内摧毁他们的桥梁，切断能源供应，还有摧毁他们现代化的工厂。要了结这件事并不难，但是呢我更倾向于是达成协议，因为我不想波及到那个9100万的伊朗民众。目前呢我们知道这个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还在进行着。这件事令外界注意到这场国葬因为投入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和财力而引起了不少批评。其实很多伊朗人都认为，就算即使政府现在已经大力动员，但是到场的人数依然是不够多，反而引发了外界对这个政权支持度的质疑。我们看到官方媒体报道出来的人数，在他的短片里面看落人都很多，是吗？好逼。其实究竟是怎样？我们看到伊朗国际寻日披露的消息，证实说在伊朗官媒报道出来的这个短片里面，对比现场在伊朗人发表的短片，明显看到是经过 AI 制作的，就是那个广场影到的短片。当然不是这个。我看到另一个广场短片，那个伊朗人现场直播， 去镜头扫过成个广场嘅时候，你可以睇到只系得零星一啲人，但系官媒报道出嚟就逼爆人潮。所以咧就系话佢系经过后期 AI 制作嘅。而同时我哋睇到川普总统亦喺今日抵达咗土耳其去参加北约峰会。在出席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双边会晤之前，川普总统表示他现在正透过针对伊朗的史诗之路行动来考验这些北约盟友。他说我是专门试探下他们，看看他们到底会不会伸出援手。但是结果意大利拒绝了我们，德国又拒绝了我们，连法国也都拒绝了我们。无所谓啦，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要花成几千亿美元那么多钱，然后呢他们却完全不肯帮我们呢，对不对？所以呢他说我们一直以来其实都是帮紧他们，就有记者即场问这样是不是代表要准备继续从欧洲那边撤军吗？川普总统就说我们需要观察下这个问题，但是呢川普总统亦警告说现在是欧洲和二十年前已经截然不同，变化非常之大，简直是天壤之别。他说欧洲必须在移民和能源问题上谨慎行事，否则欧洲将会不复存在。另外川普总统亦都再次发出强烈信号，表示他很可能会推翻就是之前禁止土耳其从美国购买 F-35 战斗机的禁令。他说这个是我们将会做出的决定，大家听清楚，是将会做出的决定。他说今日会同土耳其谈贸易和军事方面的事情。他亦都有提到土耳其比其他国家都更忠诚，因为土耳其有协助我们试图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这件事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川普总统讲到要解除这个禁令的时候，这个艾多安当时表情严肃地听着，然后旁边的翻译跟他翻译到这里的时候，他对眼一亮，跟着做出了这个手势，跟川普总统做出这个时候就被他解除制裁了。我们知道这个围绕着 F-35 解禁的问题就是卖给土耳其，现在争议是几大，包括美国国内的反对声音也都非常之巨大，然后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声音也都非常大，就是不希望解禁。这样看土耳其总统呢，艾尔多安亦当面表示他说已经获得美国提供五架 F-35 战斗机的承诺。那个川普总统还表示他之所以出席今次北约峰会，其实完全亦是因为艾尔多安给足面子。那个川普总统大家知道是17年的首位访问土耳其的美国总统。所以双方目前其实是改善这个关系。分析认为如果土耳其真的获得美国的 F-35 战斗机的话，可想而知它的空中作战能力将会获得重大提升，还有可能会重塑在东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这个权力平衡方面。刚才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还特别敦促美国绝对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他所提出的理由包括他说绝对不可以去掌上一个公然威胁以色列的国家，更不可以将这种先进的美国军事能力交给一个行事作风更似对手而不是盟友的北约成员国。他说这样做将会彻底打破这个地区原本的实力平衡。其实外界就认为中东内部的权力斗争可能真的要迎来一个全新的篇章啦。
欧洲现在正加快划战壕，准备应对俄军即将到来的攻击。在这个紧要关头上面，莫斯科当局最近紧急拘捕的一位前线少将，这位将军竟然将自家的士兵当成提款机，甚至将战地记者硬生生塞入深埋地下的木箱入面，折磨了足足12日那么久。普京这部庞大的战争机器究竟是准备要散架了，还是正为了更大的危机而进行清理门户呢？那先来看陈线传回来的重要消息。俄军本月四次大规模的空袭基辅，目标专挑武器设施、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库存。乌克兰国防部顾问谢尔盖公开警告，基辅而家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因为乌军可以拦截弹道导弹的弹药已经见底了。西方国家明明有库存，但是不敢比，因为他们自己都感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突然政治分析师克里斯多夫对 X 平台大 V 马里奥纳瓦尔说，普京几个礼拜之前讲过一句说话，好多人没留心。普京说俄军正在微调匕首导弹的精度，匕首是高超音速导弹，俄军的杀手锏，普京正准备对基辅采取更加强硬的攻击。外交谈判的大门暂时是关闭了。不过同时政治部披露，芬兰、波兰、立陶宛三个国家正在加速实战准备。沿住俄罗斯边界加速划反坦克战壕，布置雷区， 军费预算创新纪录，直冲 GDP 嘅 5%。呢三个国家用历史性嘅动员发出咗强硬嘅信号，佢哋唔指望俄罗斯政权自己倒台，亦都唔依赖外交保证，佢哋正喺度积极地为全面战争做出实际嘅准备。欧洲人砸真金白银，系因为佢哋清楚俄罗斯嘅实力同普京嘅野心。不过咧，跟住落嚟嘅呢份内部档案，俾外界睇到俄军内部乱到好似黑帮电影咁。俄罗斯军事法庭上个星期下令拘捕列宁格勒军区第44军团前司令52岁嘅少将登比斯基，现役军级指挥官被捉，喺俄军历史上系罕见嘅。而呢一个只不过系为咗大约$100,000啫。登比斯基手下嘅一个挂靠喺军团底下嘅私人军事公司，代号叫做鹰，创始人系马洛申科，外号叫医生。医生同登比斯基喺兵役登记处拦截志愿兵，嗌佢哋话同我哋签合同，保证你可以留喺后方攞高薪，唔使上前线。但系新兵一上车，噩梦就开始啦。他们被要求交出30,000-20,000卢布不等，交了钱下次会被要求再交，不交钱的被暴力逼供。其中一个新兵为了保命交了125,000卢布。而罕见的是62岁的战地记者罗曼谢苗洛夫听到这件事，带着证据去找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结果过了几日，记者在大街上面直接被绑走了。呢帮军人俾呢位老记者脚上拴上咗32公斤嘅铁饼，硬系塞进一个狭长嘅木箱里面，木箱被垂直地深埋进地下。记者谢苗洛夫就喺呢个直立嘅地下木炉入面，整整系熬咗12日，直到特种部队突袭，佢先至执翻咗一条命。军事记者大多系为政权发声嘅宣传力量。登比斯基敢对记者喐手，普遍认为呢位军长背后有好硬嘅靠山。登比斯基主管的第44军团是前防长绍伊古在2024年组建的。从建军的第一日开始，这个招兵勒索到绑架的黑产业链就出现了。现在登比斯基被人捉了，被人认为跟俄军内部的派系清洗是有关联的。外界关注的是，这场军队内部清洗是不是沦为一场更加漫长更加残酷的战争做准备。这种军队一边烂一边打仗的模式，对于熟悉中共党卫军的亚洲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提醒信号。在集权体制之下，内部的贪污腐败有时和对外侵略是同步发生的。 X 平台有评论认为，俄军的历史就是打消耗战，将战争拖长到对手无法承受的时间长度。俄法战争和二战都是这样的。现在俄军转入高消耗的模式，看似是笨拙，但是刚好是俄军传统擅长的方式，用人命消耗对方的弹药。观众朋友，你觉得一支从内部烂透了的军队，真正能靠着庞大的体量来打赢消耗战吗？这种模式会不会在亚洲再重演？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话给我们知你的判断。俄罗斯的军长将前线士兵当提款机这样，而在东方，另一批中共权贵早就玩得更高级，他们围绕着海外赌场塑造了一条掏空国家的地下通道。
各位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过说多看一些绿色的植物养眼呢？跟你说，这个观念要修正一下，绿色本身对眼睛没有治疗效果，真正有用的是看远方六米以外的距离。但说真的，那句我们上班看手机的时候，哪可能说每20分钟就站起身看看窗外？与其勉强自己改变习惯，不如从每日食的东西入手。润眼宝很多人叫它做食的人工泪液，里面有叶黄素、玻尿酸，还有杞子、菊花、桑叶这些中医常用的护眼草本，每日固定补充，帮眼睛将营养补回到位。眼睛要顾住，但要用啱的方法才行。而家就到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